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我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及圣会，诚心所愿。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想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叫做持守那美事，经文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四节的。开始的时候很想同大家一起来到诵读这一段的经文。大家可以打开你手上的圣经，或者看我荧幕上的 PowerPoint 都可以的。如果大家看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完这些圣经。一、二、三。弟兄们，我们劝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就是在主里面督导你们、劝诫你们的人，又因他们所做的工作，要以格外敬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弟兄们，我们劝你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对众人要有耐心。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要以恶报恶，彼此间对待都追求好事，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熄灭圣灵，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凡事要谨言，美事的事要持守，各样恶事要禁戒。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愿你们的灵魂体得蒙保守，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一段圣经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四节。我记得在我第一年去到德国的时候，我就跟了一间教会，在一个地方那里就派福音单张和一些书籍。那个地方是士图加特，是一个很繁荣的城市。当然那条街那里很多人，因为那是星期六，很多人出来行街。我们的台就摆正在这条街的正中心。那天天气很冷，因为之前落完雪，我和我先生都一直站在这里，一直都在震震震，因为真的很冷。在这个很冷的环境里面，突然间有一位先生走过来我们这个福音的台那里。在他的外貌和他的衣着，他应该是一个露宿者。他就第一件事就问我，啊，有没有咖啡？我说我没有咖啡，我有圣经福音单张，我只是没有咖啡。于是他就望一望我，就耷低头就走了。于是我隔离这一位的弟兄，他就追出去跟这位先生说，他说你想不想吃面包，我去买个面包给你。他说不需要。于是他就继续走。跟着这个弟兄再追着他，他说你懂不懂这里有间二手店，我买件衣服给你好不好。他说背一背他，他说不需要，继续走。于是这个弟兄第三次来到追着这一位的先生，跟他说，是你等我一阵，等我一阵。于是这个弟兄就走了一间的咖啡店，那里买了一杯热辣辣的咖啡拿出来给这一位的流浪汉。他拿着这杯咖啡的时候，望着这个弟兄的神情，我到今天当然很记得。他拿着这杯咖啡很深地向这个弟兄鞠了一个躬，然后就走了。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都很想做好的事，我们更加想为上帝做一些美事。但当一些美事或者好事的时候未必如我们所愿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按照上帝的旨意，我们继续来到去追寻，继续来到去持守，为的是要为上帝作美事呢？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叫做持守那美事。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四节。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分了 三个段落，两个大段落和一个总结。第一个段落呢，就是怒虎的要敬重，是五章的十二到十五节。第二个段落呢，就是美善的要持守，五章十六到二十二节。而最后一个段落是一个的祷告总结，是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在这个的经文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这样来到去劝诫了。弟兄们啊，我们劝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就是在主里面督导你们劝诫你们的人。在这里个劝出现了一次两次。跟着第十四节那里同样出现，他说弟兄们啊，又是跟弟兄说，我要劝你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对众人要有耐心。在这里一连再而再这样来到去讲劝，劝些什么呢？这样在这里经文你告诉你知道，劝的是要劝弟兄啊，我要劝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你中间劳苦的人。劳苦的人在经文里面所指的是些什么人呢？就是指在当时教会的领袖之外，同样都是指在教会热心侍奉的信徒。一个的提醒，他说就是在主里面督导你们劝诫你们的人，你们一定要敬重他们。这些人可以是哪一个呢？根据经文里面的背景，敬重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敬重呢，这个字可以解作 respect， 尊重啦，尊重你，或者欣赏你做的事。而劳苦的人是谁？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是指着一班的长老、教会的领袖和教会的教师。这一班在教会里面作领导者的，你们要尊重。不单止是他们，在这间教会里面和你们一起侍奉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你们都要敬重。在当时帖撒罗尼加教会面对着一个什么的情况？为什么保罗会对信徒领袖有这样的劝谕呢？保罗写这个帖撒罗尼加前书和后书的时候，正正是要针对当时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弟兄姊妹信徒散播一个很奇怪的信息，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再临的这个问题。有关这个问题在教会里面引起了很多的争论，甚至乎大家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就认为我们要迎接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所以我们应该就停止工作，不要做事了，专心仰望主第二次的来到。这一班是第一班人。第二班人他们就说，我们为了来到专心等候耶稣基督的工作，来到再临这个世界，于是我们就不做事，我们这班人就不做事，我们就叫其他人做事，于是就仰赖其他信徒对他们和教会的供应。一班人就不做事，另一班人就不做事，加要人家仰赖他。当时的教会就面对着一个这样的情况，其实大家都是不想做事的，大家都希望专心地等候基督再来，等到这个世界的末日。所以保罗说，你们这样做的行为不合上帝的心意之余，而且是放荡着你们信徒的生活，你们不亲手做正经的事。所以在这里保罗对一班的领袖、一班的信徒有两个的劝。第一个劝就是劝一班的信徒，你们要敬重在主里面劳碌的一群，敬重主里面仍然很忠心服侍的一群。敬重这个字除了是尊重、欣赏、respect 之外，这个字其实同样都解作看见。看见，看见这个字如果将它化作为一个应用的话，这个看见同样都是解作认识。看见，因着看见而认识，这个是敬重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看见认识这一班在主里面劳苦的人。这个是第一个劝诫。第二个劝诫发生在第十四节那里，在这里他就说，我要劝你们啊，弟兄们，我们劝你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对众人要有耐心。在这里有三个的劝谕。第一个就是要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人，第二个就是要勉励灰心的人，第三个就是辅助软弱的人。或者我们来到去看一看第二个， 什么叫做勉励灰心的人呢？如果根据帖撒罗尼加后书三章三节呢，其实讲的那些的即灰心的人呢，就是正正是被患难所侵害，或者他们所信的，或者他们所遭遇的困难呢，正正这些患难令到他们灰心丧志，对神呢失去了这个的信心。而扶助软弱的人，这个软弱呢，除了在灵性上面的软弱之外，同样呢也都是直指着身体上面的软弱，甚至乎呢是讲到呢这个的软弱的人是指着他们因为身体的缘故，他不能够正常的工作而令到他要停下来的人。信心的软弱，身体的软弱，灰心的人是被患难所致的人。这件事我们大家都应该不难明白。那什么叫不守规矩呢？不守规矩，那我可能在座都很多老师啊校长，什么叫做不守规矩呢？那即可能是上堂吃东西，咁啊，即系唔可以食嘢噶嘛，咁你食嘢系嘛？或者上堂系唔可以过位嘅，即系除咗老师叫你，咁你又过位啊咁样。咁咧，即系你主动去做一啲嘢咧，去干犯嗰个规则或者校规咧，咁呢个咧就系不守规矩啦。咁我记得咧，我以前小学嘅时候咧，有一次我就上英文堂，咁咧我就唔好明白个老师讲乜，咁我就谂紧啊，佢讲紧啲咩咧？点解佢讲嗰啲同我讲，我谂嗰啲又唔一样嘅咧？咁样，咁啊，即系嗰个思想即系循环嘅过程里边咧，咁老师咧就攞本书拍一拍我张台啦，就话：喂，苏士美，你做咩上堂唔守规矩？咁样，咁我就谂，我点样唔守规矩咧？嗱，我又冇食嘢，我冇偷睇，我冇抄功课，我又冇做自己嘢，我又冇玩啦，我点样唔守规矩咧？咁我就问佢，当时真系，我记得我当时三年班，我就问佢：老师，我点样唔守规矩啊？咁样。我真的问他，咁老师就话：你真的大胆啦，你仲问我点解唔守规矩？你发白日梦咁样，你唔专心上堂，跟住就话：好啦，你既然你唔专心，你就企起身啦，咁你就会专心噶啦。咁样，跟住我就成堂咧就企起身咧上呢个英文堂。咁时间后我都谂，吓乜嘢叫做咧唔守规矩咧？其实都系嘅，因为咧你唔专心上堂咧都系唔得噶嘛，因为手册都有写话你要专心上堂啊，爱护师长啊，爱护公物啊，爱你嘅校园啊咁样噶嘛。咁我真系有唔守规矩喎。喺呢一度，佢话要警戒啊，嗰啲不守规矩人系点样不守规矩咧？嗱，呢个字咧其实好得意啊。呢个字除咗喺呢一度咧出现之外，其实咧呢个字曾经咧喺一啲嘅军事嘅用语里边咧，喺原来意思咧有咁样解释噶。他说原文里面讲到原来有一些军人或者有一些士兵，他原先要在岗位里面去守岗位的，甚至乎他可能是要在城墙上面来看守城池，他应该要站在那里，他应该站岗，但是他没有站在那里站岗。这个正正就是帖撒罗尼加这里所说不守规矩的意思。如果换住一个我们更加容易明白的方式，就是说原来对着一些岗位或者对着一个角色，原来是你要做，但是你没有做的，你没有 fulfill 到这个责任，或者你没有 fulfill 到这个角色，你没有做到你应该要做的，这个就是不守岗位。不守岗位在这里，保罗正正是来到去斥责，去提醒那些你不应该不守岗位，你不应该做而不做的人，特别是针对刚才说他们因为基督要再来了，所以他们想着什么都不做了，即连自己的岗位都不站去了，可能不知道会不会当时 有司事要派周刊，那他连周刊都不派了，坐在这里自己拿样，是吧？不知道会是怎样。但保罗在这里正正就是来到提醒他，你有岗位，你身为基督徒，你有岗位有位份要守的，但你却是没有尽本分，并不是指着你只是说我主动去做错一些事，这个不守岗位，更加指着的是那些你应该做但是你没有做的人，这个是不守岗位。第二个劝他们做些什么呢？刚才我们经文一开始的时候都提到，他说弟兄们啊，第十二节那里要劝他们什么，不如请弟兄姊妹一起读出，和第十二节我一起读，一二三，弟兄们， 好，在頭先佢講，原來不守崗位嘅就係應該做，但係唔做。喺呢一度，保羅提醒就話：勞苦嘅你要敬重。敬重咧，頭先講過呢個字原來嘅意思唔單止係尊敬、欣賞咁簡單，更加重要嘅呢個字亦同樣咧解作看見乃至到認識。原來當在我們在這個環境裡面，我們見到一些很勞苦為主作工的人的時候，我們不單止只是要看見他們的勞苦，我們要認識他們。這個認識是帶有行動。換句話說，原來在這裡，當我們見到勞苦來到服侍弟兄姊妹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時候，我們不是只是齋齋去欣賞他們那種服侍，更重要的正是我們因為見到他們的努力，他們的勞苦，我們應該要來去參與做一份。如果我們這樣來去理解這個勞苦的人的時候，正正是跟我們剛才所看的不守崗位大家互相來去呼應。不守崗位的人就是他應該做，但他沒有做到。但勞苦的人是我們見到，我們只是見到，但我們沒有去做。當我們看回這兩段經文合在一起來看的時候，我們發現原來我們要敬重主裡面勞苦的人的時候，是教導我們，我們看到他們的勞苦，我們應該要起來跟他一起做。而這個一起做正正就是好像剛才經文所說，我們是只不過是盡我們的本分，在我們的崗位上面來到去盡忠。這個是上帝對信徒對我們每一個人的提醒，在主裡面要督導你們，勸戒你們，勉勵灰心的人，輔助軟弱的人。更重要的就是我們要學習怎樣來到去守我們的本分，去守住我們的崗位，發揮出基督徒應該或者信徒應該要做的事情。在第二個的層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五章第十六到二十二節，美善的要持守。在第十六、十七、十八節是我們經常在讀聖經都會讀到的一段聖經，都想邀請大家一起再讀多次，好不好？一、二、三，要常常喜樂。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不知道大家聽起上來的時候覺不覺得 很熟悉、在哪裡經常都看到，哪裡經常聽到，可能你寫金句的時候會寫、你鼓勵弟兄姊妹你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都是基督徒應該要做，同埋我們是、應該會享受的一種屬靈的生活。好，十九節到二十節了，他說不要滅息聖靈，不要熄滅聖靈，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有一節這樣說，但凡事要察驗，美善的要持守，各樣的惡事要禁戒。在這裡說到美善的事、好的事包括什麼事呢？包括是要常常喜樂啦，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另外就是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這些好的事是要持守的。什麼叫做熄滅聖靈呢？这个的解释呢，即是很多有不同的解释。我觉得呢，他其中一个解得很、即我觉得是很贴近的，很贴近我们生活，就是说呢，其实他这里呢就不是不好做些什么。我们刚才会看到很多 do's and don'ts， 即是你要、要喜乐，要祷告，要谢恩，跟着就不要消灭圣灵，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很多 do's and don'ts。 但其实呢，当你看回第十九和二十节的时候呢，其实他所讲的呢，他不是一个那么被动，即是你不要做一些东西，其实反而是你要做些什么。在這裡說消滅聖靈的感動，其實意思就是，原來他的意思就是可以這樣說，讓聖靈的動工繼續在你的心裡面，讓聖靈的火繼續在你的心裡面，即是 let it burn， 即繼續在裡面。即是怎樣呢？不知道會不會有些時候上帝有一些事情藉著講道或者藉著聖靈來到去感動你的，就繼續讓這些上帝對你的感動，讓你的教導在你心裡面繼續的燃燒，亦都透過上帝的聖道對你的提醒，對你的安慰，讓這些聖道繼續在裡面燃燒。不要熄滅上帝對你的感動。 让他们继续在你的心里面存留。这个是十九、二十节的意思。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在这里用了三个的命令词去叫信徒、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命令的语句出现很多次在这个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特别在这个的章节里面出现了很多次的命令语式。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不难提到常常喜乐、祷告、谢恩。当我来到去预备今次讲道的时候，我发现第十六到第十八节这段的经文很吸引我，因为很多圣徒都很想去做，但我怎样去做，还有我怎能够去做呢？其实我正正在想一些的方法，一些的应用怎样来到去做。在当我预备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其中有一卷书呢，它那个的文化呢是跟这里的第五章十六到十八是很相近的。而正正它的内容同样呢都是勉励我们要喜乐、要祷告、要谢恩。这个呢就是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四到第九节。当我读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望着这段经文看看像不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这样讲，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要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恒常的心怀意念。用了吕振中译本，这个呢很好讲到呢，就是原来刚才我们说要持守那些的美善，持守那些美事的时候，在这里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跟着保罗呢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到第九节末了的话呢这样讲，大家又可以看看跟帖撒罗尼迦后书五章呢这里做一个对比。他第八节这样讲，他说：末了，弟兄们，凡事真实的，是可敬的，是公义的，凡是清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或者解作美事，若有什么称赞，你们都要留意。你们从我里面所学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你们都要继续去做，持守去做。赐平安的神就与你们同在。如果我们看回刚才所读的经文，这两个段落正正是跟十六到十八节和十九到二十二节这两个段落正正是一个很相似的对比。保罗写腓立比书和写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其实他发生了一件什么的事情呢？他为什么拿这两卷书这么近来做一个对比，甚至乎这个内容这么似？原来在保罗写这两卷书的时候，当时他面对的处境，我相信他没办法来到去喜乐，没办法来到祷告，没办法来到谢恩。他当时面对很大的逼迫，他身体受着捆锁，他被人鞭打，他要与他所爱的圣徒来到去分开，他要被监禁，他有饥饿，他被离弃。哇，这些这样的情况，身体的软弱，心灵的软弱，灰心的要鼓励他，他是灰心。哇，这些全部都是正正是刚才保罗来到鼓励我们信徒要去做的事，但正正当时的保罗就是面对着这些所有的好的美德的相反词。但是不要忘记，保罗在腓立比书、在帖撒罗尼迦，甚至在其他的保罗书信的时候，他经常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他说：我每逢想起你们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为你感谢神。在捆锁里面的时候，我纪念你们；在捆锁里面的时候，我仍然为你们去感谢我的神，为你们去祷告。我觉得是很难，因为困难已经是令人容易离开上帝，但困难竟然让保罗来到重复再重复的话给我们知道，我们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而这些正是上帝告诉我们知道我们要持守的美事。 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用了的命令式告诉我们知道，上帝是命令，是上帝的诫命，要我们这样去做。原因在最后告诉我们知道，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原来我们要喜乐，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谢恩，并不在乎我们想不想。这个是耶稣告诉我们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更重要，这里说所定的旨意是解作，同样解作，你们所做的这一切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是上帝喜悦的事情，是上帝喜悦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够因着上帝喜悦的事情，我们去学习，我们要喜乐，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谢恩呢？这些的所有的 美事呢，我们要去持守。但是我们怎样来到去持守呢？或者我给一些方法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第一个是一个属灵的操练，要呢要喜乐，要祷告，要谢恩，用一个命令式去讲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是一个的命令，就是无论我现在是喜不喜乐，我可不可以谢恩，我可不可以祷告，但我都要这样去做，我学习这样做，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操练。我有个女儿，她很喜欢别人折她，大家喜不喜欢被人折的？不喜欢是吧？我女儿很喜欢被人折的，但是每次折她很快就完了，因为她折就、不行了，不行了，我搞不定了，就走了。近来她又说、妈妈你折我吧，我就折她了、她没有事、她很享受地打开那个夹底给我折、你折吧，你折吧，我很享受、咁於是我就問佢：喂，你點樣得了秘訣啊？咁樣佢啊，好簡單嘅啫，練就得噶啦。嗱，第一節首先係自節嚇、自己打開只腳底係咁節自己嚇、日日節夜節咁啊，節到咧啊，好似冇曬感覺啦，頂得住啦，就叫做第二節，就叫哥哥節佢嚇、哥哥你節我啦咁樣。咁哥哥唔會客氣噶嘛，咪節佢節佢。個節節節節節咗一段時間，都唔行啦。就第三節邊個節佢啊？爸爸節佢啦。因為爸爸咧比較即係 hea 啲嘅嚇，即係咁啊，即係兩下算啦咁樣嘛嚇。咁啊，爸爸擠，咁爸爸擠佢，啊佢又 OK 喎，頂得住喎。咁第四擠啦，喺邊度擠咧？就係媽媽擠啦，我擠得好勁啊！咁啊一打開，攤喺度擠擠擠擠擠擠，哇！擠暈全身都冇事喎。咁佢就好引以為傲，咁同我講：我得了秘訣啦嚇，我都攞咗呢個折的秘笈啦，大家不要嘗試折它，可能第五折搞不定了，它就只有一二三四折而已。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都得了秘诀呢？上帝说你要喜乐，你要祷告，你要谢恩，可能在我们的处境，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未必能够做得到，但上帝说你要这样做，因为这些正正是我喜悦的事，我喜悦你们做的事。我们能不能够去学习一个属灵的操练，每一天我都跟我自己说我要喜乐，即我要祷告，我要谢恩。你说、那就好像自己跟自己说一样，其实属灵操练就是这样。有时我们祈祷为一件事去祈祷，它不一定立刻成就，可能我们要祈祷很久才会有少少果效，甚至乎是没有果效，是不是我们不去做呢？其实不会，因为祷告都是一个属灵的操练，我们就是学习这个操练。凡事的来到去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来到去谢恩。第二个呢，我大家可以建议的就是，除了一个属灵操练之外，这个正正呢是 echo 翻我们第一那个第一点呢，我们所讲的就是那个敬重啊，劳苦的要敬重。刚才说当我们见到一些的弟兄姊妹，他在劳苦里面来到去侍奉去工作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看到他那种的落力的辛苦，我们除了欣赏他之外，我们都要参与。但是我知道很多的情况，弟兄姊妹大家的、各有不同，有些可能身体不容许，有些可能环境不容许，有很多的事呢令到我们未必可以参与，不紧要。如果在这里说我们要敬重在主里面劳苦的人，我们要来到去参与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可以为这些的弟兄姊妹，为我们身边的人来到去喜乐，我们可以为他感恩，我们甚至乎为他祷告。 原来这样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参与在这些劳苦的人的当中，我们来到去支持他们，还有和他一起的劳苦，只不过我们是用祷告为他感恩，还有为他来到去祷告这件事来到去支持他，来到在这个服事层面上面，我们一起的来到努力。保罗说，我一想到你们的时候，我就为你们感恩。在保罗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他一想到他所爱的圣徒，一想到他所爱的教会的时候，他就感到喜乐，感到谢恩，然后为他们去祈祷。弟兄姊妹，属灵的人生呢，我们要怎样去喜乐，我们怎样去祷告，是需要操练。另外更加重要的就是，除了操练之外，我们同样可以为我们身边的人来到喜乐，为我们的身边人去谢恩，为我们身边人去祷告。这个正正是耶稣基督在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个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也都是我们能够跟这些主里面劳苦的人一起努力的地方。在主里面劳苦的人，不单只是让我们看到，我们都可以跟他一起帮手，一起服侍。服侍不一定是要落手落脚做，我们可以为他祈祷，为他谢恩，为他的服侍，为他的生命而感到喜乐。最后在保罗这个的终结的时候，在第五章最后的23-24节，一个的为圣徒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1、2、3，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成圣，愿你们的灵魂体得蒙保守，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们呢，有时可能是做不到，或者未必做得到，甚至乎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这里保罗这个祷告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和安慰和鼓励，他说只要我们愿意的话，上帝会使我们亲自成圣。成圣的路是很长，我们在哪一个阶段每一个人都不同，但心愿我们都在这条路上面，我们各人都有我们的份，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的帮助，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彼此的看见大家的劳苦，彼此的关怀，彼此的祷告，彼此的感恩。让我们恭敬站立，一同向上帝来到去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对人的爱是无限。上帝，你使我们的人生因着你的缘故可以成圣，我们可以跟随你，可以认识你，实在是很大的恩典。上帝，你透过保罗对我们的教导，对我们提醒，告诉我们知道教会不只是一个人，是属于我们每一个。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来到服侍的时候，我们不单只看到别人的服侍，我们都可以起来。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看见，而可以为他祈祷，为他感恩，为他喜乐。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学习持守为主做好的事，亦都坚持为主做美的事。让天父来到帮助我们每一个。多谢你听我们里面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命祈求，诚心所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